不要低头，皇冠会掉；不要流泪，坏人会笑。你听着是挺励志，告诉年轻人你要坚强，要挺住啊！如果一旦你挺不住啊，可能你前功尽弃，或者说有人会幸灾乐祸。我告诉大家，这句励志金句纯属心灵鸡汤，屁用都没有。为什么呢？你流不流泪，坏人该笑你一样笑你。再一个说你低头皇冠会掉，我想问绝大多数年轻人，你有皇冠吗？你哪来的皇冠呢？是你自认为的吧？所以我说这句话让你坚持住挺住，有很大心灵鸡汤的成分，没有用。人在年轻的时候啊，你的实力、你的人脉、你的能量没有那么大，该低头得低头，该认怂得认怂。有的时候低头和认怂啊，别说是弱者了，就是强者都需要这么干，他能保证呢，你能平平安安的度过人生的多个险滩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说说这个低头和认怂应该怎么低头，怎么认怂，怎么样保护个人利益，怎么样叫高明的低头，高明的认怂。那么在说清这件事之前呢，我给大伙先说一个最近发生的事儿。前一段时间呢，香港有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叫袁咏仪，很多朋友了解他，大明星，当初是好像是又是雅姐、港姐什么的，很漂亮。那么她也出道了大概二十多年了，最近呢，她发了个微博，说的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感谢曾志伟大哥，他把我和成龙大哥弄到了一块儿，我们也冰释前嫌了，感谢成龙大哥当年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哎，他说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是2012年的时候，五年前，成龙曾经对媒体说过这么句话，说这个我当年呢曾经向导演协会告过一个女明星，砸了她的饭碗。他说这个女明星谁呢？就是袁咏仪。说这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得倒到1995年。1995年的成龙呢要拍一个电影叫《霹雳火》，这个电影呢成龙下了大本钱了，找了谁呢？什么罗礼贤呐、唐季礼呀、洪金宝啊、元彪、元奎呀，反正第一流的这些电影制作人、导演、武术指导啊，然后呢，请袁咏仪呢当女主角，成龙是男主角，准备用这个片子呢冲击好莱坞。可是这个片子却造成了成龙和袁咏仪两个人撕破脸了。怎么撕破脸呢？这个时候袁咏仪呢出道刚五年，可是成绩很厉害，蝉联了香港金像奖的影后。你想刚出道就这么辉煌，所以这袁咏仪啊当时很傲气，说白了都不把成龙放在眼里，我火成这个样了。所以在片场里边呢，那成龙对自己的片子呀能不都负责吗？成龙说什么他不听，让他这么演他不这么演，让他几点到经常迟到，在片场耍大牌，把成龙给气的。最后成龙告到哪儿？香港电影导演，香港有个导演协会，这个导演协会呢还有演员协会。这香港这些协会啊和这个内地的一些这类组织不一样，内地有时候这类组织就是个虚衔，但是香港这类组织呢就相当于工会，可以说对行业的规范是很大的。他一告诉导演协会，导演协会其他导演在一块一商量成龙这个申诉呢，说这袁咏仪我们也跟他合作过，确实耍大牌不像话，那既然这样封杀他，拍电影谁不准用他，就只要是导演你拍电影不准用袁咏仪。结果一下子袁咏仪再没电影可拍，没办法转战电视剧。就说袁咏仪当时火的不行不行了，因为这个事儿戛然而止，大电影演不了了，只能演电视剧。所以从那以后他跟成龙啊算结了梁子。其实成龙代表当时大多数人的心声，因为袁咏仪在片场啊确实耍大牌不像话，够牛的，不拿这些当回事儿，就什么老前辈呢在我面前不在话下，我是不会低头的，在人面前永远趾高气扬。像后来吴君如有一次见着袁咏仪说了一句话嘛，说当年我看你在片场耍大牌那劲呢，哎呦那个傲气，不把前辈放在眼里，我真想上去扇你耳光。确实那个时候袁咏仪所有人都不放在眼里，有一回在片场他困了睡着了，结果呢导演把他喊醒了，他对导演发脾气，把导演一通骂。这导演谁呢？就王晶。你想王晶在袁咏仪面前的绝对前辈，袁咏仪根本就不在乎，可是他这个不低头不认怂，我行我素，换来的后果是什么呢？成龙一告他，导演协会封杀他了。 电影你演不了，只能演电视剧，就对袁咏仪的职业生涯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如果当年他能接着演电影，他现在不定火成什么样，很可能早就达到了像钟楚红啊、张曼玉啊、林青霞啊这个高度。但我们现在知道，他和这几位前辈比，那是差这一个行甚。所以就这个事说明什么呢？你是后来后悔了，我当初要客气点、谦虚点没这事儿，但是你失去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回来，你失去了人生一个非常非常黄金的这么时期。所以这袁咏仪呢，就是该低头的时候不低头。因为你想想，在这个行业里边比你高明的人多了去了，那不是就你一人明白，就你一人厉害，你年轻气盛，在什么时候都不肯低头，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。咱们现在有不少年轻朋友不就是吗？你看你在学校的时候，念大学的时候，说我有能力，我冒个尖儿，我这出个风头，那无所谓。哎，你的同学最多背后嘀咕嘀咕你，可是你走向社会，走向工作岗位，你这样，人家的前辈要合起手来整你，你可受不了，那是切身厉害。所以你必须得具备这样的情商，该低头得低头。而这样的错误呢，往往是有一定能力挺聪明的年轻人容易犯这错误。你说你假如你挺笨，你能力也不行，你想着出风头，你想这个高抬着自己脑袋，你哪有那资本呢？所以我说，你越是觉得自己聪明，越是觉得有能力，越得注意夹着尾巴做人，这是年轻人走向社会必修的一课。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很多，你咱们说四大名著里头吧，有个最典型的例子，杨修啊，杨修杨德祖。那个时候杨修在曹操阵营里是什么地位？大家公认这个人聪明有才。那当时这个张松献地图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吗？说曹操手底下你要说真是能人，大儿孔文举，小儿杨德祖，鱼子露露莫足鼠也。就说那岁数大点的就是孔融孔文举，岁数小点就杨修杨德祖，剩下那些呀，那什么什么程昱荀彧那都不行。就杨修确实有才，可是杨修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，我得往出拔一头。所以你咱们看三国里头写的很细，说曹操呢就挺自负，身边的人你要明白事儿的呢，那就像狄仁杰跟这个元方似的啊，这个元方你怎么看啊，小的不是大人名义叫我，你客气点儿。杨修不是，处处想曹操风头。你曹操后花园找工匠给修，修完了让曹操验收，曹操没说别的，拿起笔来呢，在这个大门上写个活字，生活的活，转身走了。工匠不知道怎么事儿，杨修这时候冒出来，哎呀你真笨，你这丞相什么意思吗？门中间搁个活字是阔，意思嫌你门修大了，你改小点不就完了吗？工匠听话改小了。曹操一看，你怎么知道呢？杨修告诉我的。曹操心里不痛快，为什么？就你明白，就你想到我闲得钱，本来我还先显摆显摆的，那你把风头都抢了。过不一阵呢，人家外地呢上贡的礼品有呢一盒糕点，就当时管叫酥啊，就我们今天说桃酥那酥。曹操看了看呢，在这个点盒上啊写了仨字，一盒酥，盒就是人一口那盒。放着那杨修进来一看呢，各位过来过来过来过来，丞相让咱把它分吃了。大伙一看，丞相既然这么说吃吧，异常挺好。曹操进来一看呢，点盒空了，怎么能给我吃了？怎么回事？杨修说，丞相你不是你吩咐的吗？让我们大伙吃了。谁吩咐了？你看你上面写的一盒酥，拆开一人一口酥，一人一口，我们谁没吃两口？曹操心里这个气呀，哪儿都有你。不光这样，曹操这个人有疑心病，他当年孟德献刀嘛，献给董卓，结果董卓呢，他想刺杀董卓，董卓发觉了，哎，孟德你要干什么？啊，我献刀，家有七星宝刀。所以你看他当初行刺董卓未遂，他很担心呢，日后身边人行刺他，所以他位高权重以后呢，跟身边人说，你们可得注意，我这人有毛病，我好梦游，好梦中杀人，你谁到我跟前，我正睡觉呢，我可能拔出宝剑就把你弄死，你们千万别到我身前来。其实他防备有人刺杀的，偏偏呢他手底下呢有个侍从忠心耿耿，曹操在这床上躺着睡觉呢，被呢掉地上，这侍从过来一看，哟，丞相这不着凉了吗？好心好意的捡起被给曹操盖上，曹操不能一翻身起来，把身边宝剑抽出，噗一剑把侍从给捅死了。从此之后曹操倒头便睡，没拿当回事。等醒了之后，身边人说，丞相你把他给杀了，你看看你怎么回事。 曹操一看，嚎啕大哭，哎呀呀，这事怨不得我呀，我说过我好梦中杀人呐，在我睡梦的时候你进我身，我把你杀了，哎，这无心之失啊，哎呀，惜哉痛哉，一通哭。吩咐把这侍从厚葬。这葬礼上杨修来了，四下看看直乐，别人说是死人你还乐。杨修一拍棺材，哎呀，不是丞相在梦中，使君在梦中而啊，就不是曹丞相在梦中，他醒着呢，是你在梦中没听明白他这话，他是防备有人刺杀的。你想他一下把底牌给揭开，你琢磨琢磨，大伙议论传到曹操耳朵里，曹操得多生气。所以说杨修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认怂不低头，显示自己高明，曹操积累这火一天天越来越大，终于爆发了。怎么爆发呢？曹操率30万大军呢，打蜀国，可是在刘备诸葛亮面前呢屡试败仗，说赶紧退守吧。退守汉江沿岸的时候呢，粮草大营又被张飞给劫了。你说在这待着往前打打不进去，往后撤呢，我出了这么长时间寸功未立，军费花了不少，怎么办呢？曹操发愁。正这个时候呢，人家下边人呢，丞相你得进点东西，得吃饭呢，给他呢拿一碗鸡汤，鸡汤里头呢有这个鸡架鸡脖子什么的。曹操呢也没心思吃，看着鸡肉鸡架就完了。正这时候外头军校进来了，丞相今晚上咱们口令什么呀？因为部队是那样，晚上防备敌军来入侵了，说巡逻的人有个口令得分清敌我呀，这口令你不能总是一个呀，说天天都是天王盖地虎，那坏了，那敌人也知道了，一天晚上一换。谁传达这口令呢？军校进来问，哎，曹操说今晚是什么，明天什么，哎，到时候一传互相有防备。曹操这是问口令是什么，哎呀，口令一低头看着这碗鸡肉张嘴就来了，今晚的口令是鸡肋啊，得令，下去传达去了。一传达满营皆知啊，杨修这时候随军呢，随军主簿一听鸡肋乐了，哈哈哈哈，跟身边人说，各位咱们早点收拾行李，别到时候班师回朝的时候啊准备不及。旁边说，收拾行李，丞相没说撤兵啊，这每天军事情况挺紧急，怎么能到撤兵呢？哎，你们有所不知，丞相啊要退兵。说您是怎么看出杨显？嗨，今晚口令什么？鸡肋啊，鸡肋上有没有肉？有啊，有点不多呀。你爱吃吗？不怎么爱吃那肉。那你愿意扔它吗？那大小也是块肉啊，不想扔，这不就得了吗？鸡肋什么意思？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就你吃它没什么滋味，扔它怪可惜的。这说明什么？丞相这时候觉得这打仗啊，往下打打不下去了。可是你要回去呢，扫不打眼的也没意思，所以这才叫鸡肋。所以以我猜测，丞相心里已有退兵之意，恐怕这几日粮草被张飞劫了，挺不住了，就得回去了。哦，先生真高明，身边知道了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，这大营里侄子就不少了，有不少当兵的。行了，我早点准备吧，出去打仗打这么长时间，我收拾东西吧，在大营里收拾东西。隔不两天，曹操巡营，看着各个军营里头有士兵在那收拾行李，哎，这干嘛呀？他问：“你们收行李干嘛呀？”啊，丞相，咱不要班师回朝撤兵了？谁跟你说撤兵了？啊，杨主簿杨修杨先生说的。他怎么说的？这军校一五一十的把这话跟曹操说。曹操这火腾就上来了，胡说八道吗？这敢这么琢磨我？说我要撤兵，这哪是哪儿啊？把杨修叫来。一问确实有事，曹操正好以前这活攒一块，一拍桌子，好你杨德祖小儿啊，你竟敢当众造谣惑众，蛊惑军心，这说撤兵还得了得？你得违背我军令一般呢，推出去斩了。公元219年，曹操把杨修杀了。所以呢，后人称赞杨修嘛，聪明杨德祖，世代祭赞英，笔下龙蛇走，心中锦绣城，开坛经思作，结对冠全营，身死因财物，非关于退兵。他死是因为他的才华太厉害了，不是跟退兵这事儿有关。曹操抓邪不气，对他积怨已久，身死因财物，非关于退兵，这都是教训。所以我说这杨修比那袁咏仪厉害，太冒尖了，招致杀身之祸。 所以各位琢磨琢磨，什么时候该撤，什么时候该认怂，得有个度。有人说，那这个不好把握呀。那再说这个，我这个高调一点怎么着，也不是说马上就大祸临头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要不会低头，不会认怂啊，有的时候大祸马上临头。咱们下边再给大伙说说，什么时候你该马上认怂，马上低头。就这个可能跟你在单位职场关系不大，但是确实在社会上规避风险的一个好办法。我再给大伙说个事儿，咱不少朋友都知道，前两年呢发生一件事儿，有个女同事啊到火锅店吃火锅，也不怎么着汤啊还怎么着有点问题，跟那个火锅店服务生就吵起来，越吵越激烈，越吵越激烈。哎，这女的一来气，我投诉你，哎，就投诉到这个店里头有那投诉电话，让他老板知道了。这老板肯定打文骂着服务生啊，而顾客是上帝。这服务生一来气，话赶话在气头上，端着一盆倒汤的热水，哗，就泼着女顾客头上。这个事儿我估计有的朋友知道。这事儿是，这肯定是这个服务生他不对呀、啊，故意伤害罪呀、啊，这是，这人抓起来得判都得呀、啊，你凭什么呀？人说你两句是怎么的？可是你想呀。咱们要从那个女顾客角度来说，这事儿是不是可以避免？完全可以避免。这服务生啊，他从农村到城里打工，在饭店里打工几乎是最低档的一个职业，老板也骂，有时候顾客也顶着，他心里一肚子火，说白了攒了一肚子垃圾情绪，你为什么要刺激他？这个时候你不低低头，你说行了，那么地过去吧，你非不饶人似的很高调的又投诉又干嘛又说人家，把他心里的垃圾情绪给引发出来了，把一肚垃圾都到你身上，你说你倒霉不倒霉？所以咱这时候什么叫该低头说得低头呢？这事不是硬往上上的，说白了你跟他硬拼，他跟你豁出去了，你豁得出去吗？所以我们说该低头得低头这个事儿。你看咱们说还接着咱说三国吧，三国里头这事儿就不少，别刘备，刘备刘玄德投靠曹操没办法在这暂时安身，可背地里呢跟当朝太史董承呢两个人啊联盟，就想把这个挟天子以令诸侯曹操给推翻。可是刘备知道矮言须低头，我现在在曹操范围控制呢，我必须得装怂，所以整日里啊在那儿种种地啊，拾掇拾掇花，假装胸无大志。就这曹操也怀疑他，赶上青梅下来了，说咱这煮上酒吃点这个杨梅，把谁呀、啊，把刘备给我叫来，我们俩喝个酒。喝酒的时候曹操就问了，这个玄德以为天下英雄是谁呀、啊、刘备一个个说啊，什么荆州刘表啊，什么吕布啊，什么淮南袁术啊，河北袁绍啊，曹操全给否了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。那你说那谁英雄啊？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曹耳。就咱哥俩，把刘备给吓的。他认为自个儿是个英雄，那能留自己条活路吗？不得给弄死。正这时候空中咔嚓一个炸雷，刘备借这机会扑棱把手里筷子扔地上了，其实他心里头害怕。曹操说怎么回事啊使君呢？刘备说哎呀，我震雷一过我心中恐惧，把筷子吓掉了。曹操乐了，哎呀你也怕惊雷吧，哎呀能不怕能不怕，天地之威，一致若斯，把这事就这样过去。他就让曹操感觉只是胆小，胆小人成不了事啊，那英雄胆都大啊。所以刘备瞒得过这一时，一转身能跑就跑，脱离曹操控制。他如果不这么低调装怂，曹操不可能放过他。所以人在这个时候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你感觉情况不好，马上得低调的处理这些事儿。我再给大伙举个活生生例子，我说这个女人情商挺高吗？这女的跟她闺蜜俩人啊买水果去。买点柚子呀、啊、买点橘子，并排好多水果摊，在其中一个摊那挑。左挑右挑，女的嘛买东西慢挑。那个店主啊等一会儿呢，一看挑半天不耐烦，人可能忙活点别的。等到他们挑好准备给钱的时候，老板老板没动静，老板上哪儿去了？你看你看这事。行啊，咱也得买，换个摊吧，就在他旁边那摊挑。等挑好了也付了钱了，原来那老板回来一看就不愿意了。嘴里骂骂咧咧，什么玩意儿，在我这挑来挑去的还没在我这买，白挑了，把我这都拨了乱了。他这一骂骂咧咧的，旁边这摊摊主就卖了东西，这个摊主一转身进屋里了，没敢在外边待。 那边那个店主更来劲儿了，嘴里不干不净的。这时候是买这个水果，这女的就急了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怎我在哪家买？他旁边这位他朋友拽，他这闺蜜就把他拽走了。拽走道上，这女的不依不饶，怎么是素质真低？他跟他说是这什么回事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可别的了，这样容易惹祸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惹什么祸呀？我给你分析分析啊，你看。这个老板回来一看，咱们在旁边那老板的摊上买东西，张嘴就骂，骂骂咧咧之后，这老板进屋了，没敢跟他对吵，说明什么？那主不好惹，是个狠茬子。第二，他是骂咱们的吗？跟咱不认不识的，我认为他是指桑骂槐，意思咱都同行挨着，还你有这方式呢？在我这顾客不在我这买，到你那你就卖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其实指桑骂槐是骂他呢，不是骂咱俩。可是如果你上去跟他理论，他一肚子起火，保准发泄到你身上。那何必呢？你跟卖水果的，你互相之间争这个。再一个，他那摊上你们看，切西瓜的刀就搁那摆着呢。这人脾气一暴，一顺手，正好有刀，捅你两下怎么办？买水果人捅两刀，犯上犯不上？所以我说，能撤就撤，能躲就躲，千万别迎头而上。你琢磨琢磨。哎，这么一说心里头明白了。我说实在，我挺佩服这女同事厉害，能把形势分析得很清楚，就是咱的有为之身，犯不上跟这样的硬碰硬去。所以我说在什么时候低头认怂，哎，哪个时候应该准确判断形势，这个是人情商高的体现。哎，你往这平常的说呢，能保你啊在单位不受排挤，能够躲过一些挤兑。你往大了说，有可能在一些看起来是小事的上面躲过杀身之祸呀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有的人说那是没办法，谁让你弱呢？你处处得考虑，这可不是。莫说是弱者，强者也要适当学会低头，学会认怂。我举个例子，餐饮行业里海底捞厉害不得啊，那买卖多好啊，多少人乌泱乌泱去吃。2017年八月份出个事儿，有人卧底在后灶看着了。又怎么不刷碗了，又耗子来回钻了。结果当时这新闻一爆出来，海底捞都快沦陷了。但是这个新闻爆出来没有三小时，海底捞出了一个通报。紧跟着隔一段时间，哎，就一个通报，连出了7个通报。要正常的，我们听说以往啊，哪个企业出这事儿，一般来说先公关。啊，就是狡辩，没这回事，这记者是真的假的。一看遮不住了，那也不是我们事儿，这临时工啊，雇个临时工，他弄的，好多企业都这么玩，海底捞没有，他用这通告和通报呢，其实就摆明了自己三条态度，什么呢？这锅我背，这错我改，员工我养。在这时候，他先承认是我们管理不善，对，就是我们后招，是我们这样，对不起顾客，哎，这锅我们背。再我们表示一定整改，好好干。这错我们一定改。最重要一点，他能获得大众的同情是什么呢？没把这个推给临时工、后灶工作人员，都是中层以上担责，罚我钱的或者受什么处分。就这事儿，我认也不是什么临时工不灵，不是具体哪个员工，就是我们管理不善，我们一定好好整改。这一点上获得了大众对他的肯定。为什么？咱们也知道，以往有很多的这个啊企业一出这事儿。啊，都推卸责任，都不愿往身上揽责，都推到很弱小的这个员工身上。人海底捞没有，人们这是夸嚓就担自个身上。所以你从这点来说，海底捞做的很出色。为啥？关键时候值得低头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我绝不推卸到员工身上。混蛋的是我，我一定拿出个解释来，一定好好整改给各位顾客。所以就是强者，他在危机的时候也要低头。你硬挺着什么事也不低头，那倒霉的就是你。所以就说我们无论是强者还是弱者，尤其是刚入职场的新人，更要夹着尾巴做人，该低头的时候低头，该认怂时候认怂。为什么呢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天塌下来有大个顶着，大个先倒霉。所以你适当时候一低头，有可能躲过灭顶之灾。